在这个，在还有这个诗篇也提到说，神好像我们断奶的一个哺乳的一个妈妈，她正在给她婴儿断奶。
Sheep, and then it's the scene which is the parable I'm going to refer to, the prodigal son, which is really about the prodigal father. In the middle, he talks about a woman with a lost.
新约圣经也讲到说，神就是一个丢了钱的一个妇人，他一定要把这个钱找回来。然后当耶稣他为了耶路撒冷流泪的时候。
Because the way he laments over Jerusalem,
他说
indicates that he's talking about his pre-existence.
他讲他没有说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看着这个世界，而是说他是一个在以前，就是在古时候，这个神把耶路撒冷保护在翅膀下面，就像一个母鸡一样。所以这些形象告诉我们说，神他是远远超越人类的这种性别的，他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存在。所以当圣经讲到神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来到世上，成为一个男人，耶稣他反映的是神的名。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一体的。当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说，我们是对着我们的阿爸父祷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使徒行传》第六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上周讲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上一章讲的是这些宗教领袖怎么样看待这个约翰和彼得。他们看到彼得和约翰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们特别的害怕。他们看到这些人身上有神的印记，他们不可能是，就是如果没有神迹的话，他们不可能从监狱里面出来。就第五章讲的是这些使徒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做很多神迹奇事，但是第六章讲到说这些使徒呢，他们也是人，他们需要人的帮助，所以他们就案例了七个，这个人七个人来帮助他们，来管理教会。然后也讲到这个斯提凡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圣徒。然后斯提凡他给这些以色列人回顾了救恩的历史。也就是神他怎么样在以前通过他们的这个祖宗来工作的。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任命为执事。我们可以先读一遍这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八到十五节。
Stephen, full of grace and power, did great wonders and signs among the people. Then some of those who belonged to the synagogue of the freedmen.
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乃、亚历山大、基里加、亚细亚各处会堂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用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注意看，斯蒂凡就像这些使徒一样，他满有恩典和荣耀。在第十节，他们想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无法抵挡斯蒂凡的智慧，还有他的圣灵。所以他们干嘛呢？他们就特别私下唆使一些人来控告斯蒂凡，说谤读摩西和上帝的话。那他们这些人干了什么？他们说摩西说谤读摩西和上帝的话。他们在这个设立的这些假证人，然后呢做假见证，在这个圣所会堂，他们说因为耶稣说他能够把这个圣殿推倒再建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亵渎的话。他们就用这个耶稣说的话，用他的这个一半的事实来曲解耶稣的意思。他们没有就是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是曲解耶稣的意思。这个耶稣到圣殿里面，他是说你们不需要这个圣殿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有我了，我就是神道成肉身，所以你就不需要这个圣殿这个东西。你这个圣殿里面都是充满了罪，但是我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一次为你们做成赎罪的工作。所以他在圣殿中会捣毁那些以前的桌子。耶稣他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成全律法，是靠着神的恩典成全律法。他没有来重写旧约，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所以当提到神到底是男是女这个问题，很多的人他们完全误解了神的话。他们以为神就是一个像一个男的，他本质就是一个男的。
Who want to say that what the Bible depicts is this kind of primitive male God was not that much greater than a human being.
有的人就理解成神就是一个像人的男的那种男人。这个就是犹太人先祖的信仰，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造出一个神的形象。然后他说这些人他们自己觉得神是个男人，他们就这样相信。还有他们还认为就是说神是一个就是说特别愿意审判人的神，因为这个 他们的想出来的形象就是说，这个神一直在等，等着那儿，等着人犯罪，然后他就跳出来惩罚你。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这都是人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臆想出来。但是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说，神是一个超越的，他超越了世上的一切，他也超越了人类的性别。那为什么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管神叫阿爸父呢？阿爸父，那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他是一个这个上一个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讲的是旧约的一个课，我听过。他讲课的时候非常有激情，他的这个讲课的后，听了他的课的学生都热泪盈眶，特别感动，然后他们会起来给他鼓掌。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是他的这个一个学术理论，就是说一个非常受争议的理论，就是这个圣经的语言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有偏见，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圣经的语言？这个神学院特别的当时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就这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是个神，他其实是没有性别。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超越，我们从这个同样的圣经里面又读到，反复的读到圣经管神称为男性的他。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是圣经向我们揭示一个真理，他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他在本质上对我们而言，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是神他的真正的样子，就是他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阿爸父，因为他特别的想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包容性的语言，神告诉我们说，神他就是想要跟我们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宝盖儿，他是一个人，他像人一样，他想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这关系他想建立就是父子这样的关系。所以阿爸父这个词，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的，说为什么耶稣要用阿爸父这个词呢？在天主教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敢于这样祷告，敢于用这种大胆的称呼神，把神称为 父亲，这个是在第一世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颠覆性的一个概念，因为那时候人他不敢管神叫阿爸父，太过亲密了，那个人是不敢这样来称呼神的。这个阿爸这个词阿爸父当时是在小孩子管父亲的称呼，就像我们今天的爸爸这种，就这种非常非常随便的一个称呼，所以当时的人会认为这个是一个亵渎神的称呼。那么主耶稣他管让允许我们说管神叫阿爸父，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神他的真实，虽然他世世代代都是超越的，但是他是，但是他也非常非常想要跟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父子那样的关系。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images in the Bible about how God loves us as a mother or a friend.
神并不是说他是男性，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神，他是用了女性的方式爱着人。但是在当我们说他是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侧重的是他的大能和他的爱。
Masculinity is associated with attributes.
这个男性这个形象往往是和能力相联系起来的。往往让人想起来那种能保护家人的父亲的形象。所以耶稣用这种词汇来向我们揭示神的面目，就是他是掌控一切的，他有大能，他是有大能的，有主权的，完全掌权。但是呢，他又数算我们的头发。你们想一想，你看他能数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这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这就是神想要跟我们建立这种关系。我小的时候，我家里住了一个平房，那个平房，我就是一进这个房子，有一个卧室，有一个起居室。我爸每天晚上，然后把我从这个看电视那个房间背到，抱到，把我背到背上。说我父亲是一个很强壮的很高大的人，说我在他的背上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他一边走的时候，他一边就是会跳啊，会动啊，会来这样动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论他怎么跳、怎么动、怎么吓唬我，但是我都知道说我肯定掉不下去，他一定会把我保护得很好。你们看着自己的父亲，你知道他非常有能力、有力量，什么都能够做。但是你趴在他背上的时候，你是感觉很有安全感。这个就是耶稣他想要让我们找到那个感觉，就是在父亲背上的那个感觉。一个很有能力、很大有能力的神，又用这种舔犊情深来爱着我们，就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经历了生命中的这些坎坷、高山低谷，但是耶稣他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就是整个阿爸父对孩子。那么为什么耶稣用这种男性的这种称号，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以前读到一本书，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引人深思的一个观点。他说这个妈妈和爸爸的他们和孩子这个关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妈妈她在子宫怀孕的时候，她有和她的孩子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联系，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说这个说这个母亲不会说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是一个妈妈他们怎么能够放下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呢，这样是个同样的。那么但是这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呢就比较的疏远了，因为他没有这种直接的身体上的联系。所以如果这个爸爸他特别想要建立跟这个孩子建立这种联系的话，他会做很多的努力。因为父亲生了他一开始就是离孩子是更加疏远的，就是说如果他不想跟这孩子建立关系的话，他会自然而然的跟孩子是很疏远的。但是用这个父亲的形象放在神的身上告诉我们是说神他是超越这个世界，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高高在上，非离我们遥远的，除非他自己想，除非他自己非常想要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话，我们是根本就碰不到他，见不到他。就是有一个电视节目，比较很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比较傻的一个节目吧。我前几周就又回顾了一下这个节目，又看了一下。然后这有一集就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跟他的妈妈有一集就讲他跟他妈妈的关系，然后另外一集讲是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他这个跟他He's wondering what his father is up to, but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show, his father begins to prove that he's. 他跟他爸爸的。Reasons that he wants to kind of restart their relationship, have a relationship.
他这个孩子就是小的时候没在他爸爸身边，然后他后来逐渐的就跟他父亲恢复这关系的时候，他特别的激动。然后呢，他就等着他爸来接他，然后呢他爸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爸爸遇到了一些老朋友，然后他要去跟他的这个老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没来接他，然后这个孩子就特别的沮丧，然后他就是非常气愤，然后他就来抱怨整整两分钟，说他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一个爸爸，但是他的爸爸呢好像并不把他当回事儿。然后他说为什么他不想要我呢，
为什么我爸爸不想要我呢？然后他的这个养他这个抚养他长大的就是他的叔叔呢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一直是想作为人类呢，我们都非常渴望被这个父亲所接受，我们特别的非常想要被父亲所爱。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终极的是被神所爱的，被神这种神圣的爱所爱的。没有地上任何一个父亲能够做到像神爱我们这样爱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放胆管神称作阿爸父天父，因为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非常想要你，想要跟你建立这种关系，而且他为你付上了这种终极的代价，为了让你能够认他。所以今天我们庆祝父亲节，我们很多的人跟我们的父亲有很好的关系，你们就是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庆祝父亲节。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是比较冷漠的，我们生长的家庭也是比较不和谐。不论你们跟你们的父亲关系如何，好不好，但是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种完美的爱，那个完美的爱是我们天上的父阿爸父能给我们的。如果你把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有了那个安全感，你就有了那个完全被天父所爱的完全。因为知道我们的天父数算我们头上的头发，你心里面会知道你会得到那个自由，有这种完美的爱。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今天就要等着你，想要。如果你一直跟你的世上的父亲关系不好，如果你非常的想要这种完美的爱的关系，你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让他接受他，他会带领你认识天上的父。你告诉他说，我把我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当我们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庆祝父亲对我们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位好的父亲，最好的父亲，那就是他，他就是这样，我们是被他所爱的，那是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天父是个好父亲，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对我们的一切看顾带领都是完美的，因为他是一个好父亲，我们被他所爱，那就是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